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七章九到十七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和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先来祷告。哦，荣耀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献上一切的颂赞和赞美。我们也为潘雨纯姊妹献上感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他，呼召他。我们将来在天国无形的教会中都是你家中的一员，我们在天国荣耀的教会中我们会再次的相聚。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呼召拣选救赎我们众人，使我们在神的家里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将一切的颂赞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讲到之前，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第六章、第七章所教导的内容。那么第六章我们学习了揭开七印审判意象的前六印。在第六章结束时，论到揭开第六印审判时意象，指出地上、天上、日月星辰将要发生可怕的景象，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月亮变为红色像雪，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天挪移了，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挪移本位，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 和岩石穴里，向三河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的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圣经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特别以提问的方式强调了那些抵挡神的人、背逆神的人、不信靠神的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有谁能站立得住呢？在揭开第七印之前，插入的第七章就是要回答第六章的提问。有一批人，他们可以在上帝愤怒的大日，在上帝审判台前站立得稳，在大患难中站立得住的人，是那些在大患难中站立得住的人，他们是属灵的真以色列人。天国荣耀得胜教会，是天国荣耀得胜的教会，是耶和华的军队。这正是启示录第七章启示给我们的意象。我们之前说了，启示录的写作目的是要带给那些在患难中受逼迫的基督徒和基督的教会，给他们永恒的盼望和安慰，更是鼓励、劝勉、勉励那些、鼓励那些在患难中、在逼迫中要仍旧坚守、坚忍持守的基督信仰。凡得胜者必要承受上帝赐予的永恒永生的冠冕。因此在接下来越来越严重的审判之前，插入了第七章的目的正是要带给基督徒、基督的教会极大的安慰和盼望。第七章是由此后我观看引出了两个重要的天上的意象。上一次我们讲了神受印之人的意象，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意象，就是关于天上上帝荣耀得胜教会的意象。很多的时候，不信主的朋友经常会问，你们基督徒在天上做什么？我们回答说敬拜神。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询问，天上的敬拜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呢？那么今天我们借着启示录的学习来初步认识天上荣耀教会的重要特征。我们第一个要来看天上荣耀教会的敬拜。圣经在这里讲到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圣经在这里，此后我观看，将我们带入了启示录的第二个意象。这个意象的中心就是天上荣耀的教会和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顺便我们先介绍一下教会的定义。教会就是上帝所呼召分别为圣出来的一群单单敬拜上帝的神子民团体。教会的这一个定义当然是来自圣经的启示，根据这一个定义出发，我们来学习思考启示录中有关荣耀教会的敬拜是怎样的。首先我们要看在上帝荣耀教会的中这些敬拜者是怎么样的。那么第一个，他们是天上教会的敬拜者，是一个浩大的敬拜团体，是来自万国万民的。这也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讲到说，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宏大的天上的敬拜意象，这一浩大的天上荣耀教会的敬拜者，他们是来自各个国家、各个种族、各个民族，来自世界的各方所组成的神子民的敬拜团体。他们一同来到宝座前，来到羔羊面前，赞美敬拜神。敬拜者的人数非常的多，没有人能够数算过来。在第二个印象中，我们看到一群人进入天上荣耀教会的敬拜者的人数多的没有人能够数过来。同样在第七章的第一个印象中，神受印之人的意象中也论到了一群人，他们是神受印的人，意象中都是用数字来表示的。受印的人是144,000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中有12,000人受印。在第一个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可以用具体数字表示的一群人，神受印之人的意象。在第二个印象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无法数算的敬拜者。那么这两组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上一次我们讲了受印之人印象的数字是启示文学象征性数目的表征。这里的144,000人受印是指那些属灵的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属肉体的以色列人，属地的以色列的国民，而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带着羔羊宝血印记所撒的人，是圣灵保守进入上帝教会的新以色列人，是上帝永生国度的人。实际上受印之人的数目也是一个无法数算的数目，人无法数算不代表着上帝不能数算。圣经用精确的象征性数字表示，恰恰是代表着上帝所印记的人是确定的数字，上帝要拯救的人数是完全的，这一个数字只有上帝全然的知道。因此我们在第七章第一个的印象中，144,000人受印的意象，以第二个天上荣耀教会无数敬拜者的意象，指的是同一批人。圣经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述上帝所救赎的人，就是那些真正进入上帝天国荣耀教会的人，人是无法数算的。虽然人不能数算，但是在上帝那里都是确定的、精确的、完全的数目。启示录的6:10在安慰那些寻道者时说，还要等待片刻，等候被杀的人数满足了，数字满足了的时候。所以这一个数字是与上帝预定、所预定、所拣选、所救赎的数目是一致的。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敬拜者的特征。第一个，他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因此我们说，进入上帝天上荣耀教会的敬拜者，天上荣耀教会的真信徒是无法数算的，他们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撒印记的人，是圣灵保守进入上帝永生国度的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是基督用宝血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买出来的。 基督救赎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所救赎的人无法数算。他们一同来到天上荣耀的教会，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敬拜神。第二一个，这些信徒他们都是真信徒，是在耶稣基督里灵里完全合一的属灵的真以色列人。我们说在地上有形的教会团体中有真信徒也有非信徒，然而在天国荣耀的教会中只有真信徒。天上荣耀教会中浩大无法数算的敬拜者是来自地上万国万方万民中有形教会中那些真正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这些被称为无形教会的成员，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用宝血从万国万民中所买赎的，与基督联合的属灵的真以色列人。在天国荣耀教会的敬拜者中包括来自万国万民各方的信徒。我们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敬拜，但有一点我们相信，他们是灵里绝对的相通，在耶稣基督里完全合而为一的教会。不像地上有形的教会，多少因着语言、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受到影响。第三一个，我们说天上荣耀的教会是一个完全称义、绝对圣洁的教会。我们说地上的教会因着人的罪有不圣洁、不完全，然而天上荣耀的教会却是全然的圣洁。就像经文中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身穿白衣，白衣代表着基督的义袍，圣洁。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羔羊曾用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白净了，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所洁净所救赎的人。同样我们看到天上荣耀的教会是耶和华得胜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人无法数算，他们身穿白衣，是得胜者的衣袍，手拿棕树枝。棕树枝是象征着胜利的表征，代表着得胜的教会。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成就救恩的时候，众人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天上荣耀教会得胜的元首君王。第二一个，我们来看天上荣耀教会敬拜的中心是宝座和羔羊。圣经在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天上的敬拜 全然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天上的敬拜是围绕着坐宝座的和羔羊为中心的敬拜。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蒙恩得救进入天国荣耀的众圣徒，他们亲身经历了基督的救赎，基督的赦罪，基督的宝血为他们穿上了义袍。他们被救赎，跟随他们的元帅，就是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魔鬼的权势，从死里复活的教会元首，天国君王耶稣基督，经历了大患难，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联合，一同进入天上荣耀的教会，永生上帝的国度。他们大声敬拜说，愿救恩归于坐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颂赞敬拜上帝的荣耀，颂赞敬拜坐宝座的羔羊耶稣基督，颂赞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因此，天国荣耀教会的每一个信徒都经历了上帝至高的荣耀和救恩，他们全然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他们完全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他们唯一的道路，他们经历了、体验了上帝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他们无不屈膝下拜，将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唯有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是配得一切的敬拜，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说，天上荣耀教会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启示给我们几个重要的敬拜真理。第一，一切的敬拜完全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无论是被救赎的信徒，还是受造的天使，都围绕着宝座和宝座的羔羊的敬拜。上帝至高的主权和荣耀配得一切的敬拜和赞美。第二，耶稣基督是天国的君王，耶和华军队得胜的元帅，因着他的受死复活，他带领他的军队，就是被他宝血所买赎的儿女，战胜了魔鬼撒旦，进入成就了上帝永恒的国度。耶和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当受一切的赞美，救恩完全出于神，完全是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唯独基督，唯独恩典。第三，敬拜上帝是对上帝真知识的认识，是将一切的颂赞、感谢、荣耀归于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真知识的敬拜，就是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他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尊贵、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存着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敬拜他。第四，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是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天上荣耀教会敬拜的真理启示，让我们来思考今天地上教会的敬拜应当是用怎样的真理来敬拜呢？今天地上的教会的敬拜应当如何来预备我们将来在天国敬拜的生活呢？答案很简单，地上教会的敬拜就是要照着天上 启示的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因此，无论是地上的教会，还是天上荣耀的教会，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以上帝为中心的敬拜，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敬拜，更不是以人的感受、感觉、满足来敬拜神。不仅如此，对上帝的敬拜是在真理中的敬拜。所谓在真理中的敬拜，就是我们要存敬畏的心，竭力地认识神，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认识神就是认识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丰盛的福祉，这叫认识神，敬拜神。因此，真理的敬拜不是对上帝肤浅的认识，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喝牛奶的婴儿阶段的认识。还有，今天地上教会真理的敬拜将延续到将来天上荣耀教会的敬拜，直到永远。今天地上教会能够持守以上帝为中心的真理的敬拜，就是为着预备我们将来在天国荣耀教会敬拜的生活。今天地上有形的教会若不是按着真理启示的方式认识上帝、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就很难适应将来在荣耀天国的敬拜生活，我们也不能够全身心的敬拜上帝，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敬拜上帝的一生。因此，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选择一个持守圣经真理的教会敬拜神。弟兄姊妹，如果你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你们会看很多的房子，选择一个你合你心意的房子来居住。它关乎到你属肉体的生命或者你的福祉，那么关乎到我们属灵生命的家，你更要选择慎重一个符合真理敬拜的教会。不仅如此，你还要积极委身真理的教会，享受在神家中的敬拜与生活，预备我们在天国敬拜上帝的生活。所以，建立合神心意、符合圣经真理的教会，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为投资建造我们将来天上永恒的居所做预备。借着今天的讲道，我们来分享几点的应用。我们说，天上荣耀的教会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永恒的归宿。在现今末后的时代，一个有智慧、聪明的基督徒，一定是投资永恒，定睛在上帝永恒的天国，因为那里是你永远的家乡。天上荣耀的教会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和永恒的归宿，而不是把你的盼望投资投注在即将过去的世界，地上再好的国度也都会过去。比如借着今天美国的大选，就真实地告诉了你这一切是真实的会发生。美国可谓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强大的泱泱大国，今天选出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竟让美国人大跌眼镜， 也让全世界人大跌眼镜。我们看到三场世界公开关注的总统候选人辩论，带给美国人的是什么呢？低俗的言语、谩骂、相互的攻击，要么是人品行为上的低俗下流、性侵犯，要么是谎言一片、没有任何真理的自由主义政客。他们会给美国人带来什么盼望呢？他们带给这个国家、美国公民的是在全世界人面前的羞辱、蒙羞。弟兄姊妹想想看，原本这样一个蒙上帝祝福的大国，今天不用说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总统，就连一个合人心意的总统都选不出来，为什么？你们以为这是偶然的吗？你们以为上帝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上帝100%的知道，不但知道，而且掌管，不仅掌管，而且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呢？看上去是美国人自己选出了这样的候选人，让他们蒙了羞，实际上是上帝要在世界人的面前羞辱这个国家，因为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为什么有这样的结局？因为他们今天离弃了他们的神，他们同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自己要做王，他们自己要他们的王，自己要做自己的王。他们不再尊荣上帝的名，所以神也要羞辱他们的名。不但羞辱他们，这正是上帝审判已经临到了他们。弟兄姊妹，我不是公民，我也没有选举权，但是我很关心这一次的选举。我不是关心谁做美国的总统，我关心的是，我担忧的是，我恐惧的是，上帝真实的审判是否已经真实的临到了他们。我担心的是我的后代，因为这个国家越来越远离神，神的审判已经开始。一个国家离弃神，神必离弃他们。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强有力的领袖，不是需要 great again， 也不是需要 strong together。 这个国家最需要的是真实的悔改回头，才有可能止息上帝愤怒的审判。这个国家需要的不是总统，而是耶利米式的流泪祷告的先知。当人离弃神的时候，靠人是永远不可能强大的。弟兄姊妹，或许你对选举的失望和我不一样，甚至没有那么悲观。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仍旧是对地上的君王抱有希望，对地上的国家抱有盼望。或许你对地上投注的资产、房产、资金抱有回报的希望，可是地上的新闻已经媒体告诉你说，到2020年医保将会破产，2030年社会保险金将用尽。这些预兆告诉你说，随着国家银行的破产，你在地上的投资有一天都会化为乌有。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盗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盗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愿圣灵打开你属天的眼睛，定睛仰望天上荣耀的教会，那里才是你真正永远的家乡。恳求圣灵让你明白什么是投资永恒，预备你永恒的将来。第二一个，我们看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在恩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必然成就。圣经在第九节第十节一开始说道，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中来的。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我们坐宝座的神，也归于羔羊。这里说进入上帝永生国度的人，没有人能数算过来，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弟兄姊妹，你读了这节经文，你会立刻想到什么呢？联想到亚伯拉罕之约，万国都因你蒙福，没有人能数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旧约先知的期盼，先知的预言，都在耶稣基督里成就了，都在天上荣耀的教会中得以成全。因此弟兄姊妹，要抓住信靠上帝在恩约中的应许永不改变，信靠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是守约的神，是施慈爱的神。不要把你的盼望存在短暂即逝的世界，而是要竭力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这正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的。第三，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必然要经历大患难。十三节说，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那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我们的主应许了我们永生的救恩，我们的主并没有说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没有患难。为什么会有患难？因为要与魔鬼撒旦征战，有征战就有患难，征战就是一场战争，必须要经过患难才能取得胜利。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元帅，为着救赎我们经历了最大的患难，经历了死亡，破坏了魔鬼的权柄，复活得到了永远的胜利。所以跟随他的门徒们也要走同样的道路。感谢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得胜，确保了我们在征战中患难中必然得胜。我们在学习耶稣基督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时，主反复强调得胜者神要赐给他们白衣，赐给他们冠冕，赐给他们永生，正是安慰鼓励那些经历患难中的教会。神儿女拥有的确实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里。做基督的门徒，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要问追问为什么，而是要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一切美善的属性，相信上帝让临到我们的一切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上帝正是借着患难这一手段来炼净他的教会， 炼净他的儿女。只有经过患难熬炼的教会信徒才能承受将来永恒生命的冠冕。就拿今天弟兄姊妹很关心的中国修订的宗教法案来说，这一法案的出台完全是针对基督的教会，它关乎影响到每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这一法案的实施将意味着中国基督教会基督徒可能会面临更严酷的逼迫。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国内的基督徒将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可是从上帝和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正是上帝炼净中国的教会和基督徒。在患难和逼迫中，那些真正持守基督信仰、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征战得胜的元帅。历史上有哪一个残酷逼迫教会的君王阻止了上帝教会的成长和发展呢？没有，从来没有。教会历史证明，越是逼迫教会就越发展，越是逼迫教会就越持守真理。结局是教会不仅在数量上、内在的质量上都得到更大的发展，而那些不持守上帝真理糟粕的教会将被淘尽。弟兄姊妹想想看，如果按照目前国内基督徒的人数统计，可能远远超过了执政党的人数。如果真正的基督徒为着他们的信仰都站立起来、站出来的话，几千万甚至一亿的基督徒，有谁都能把他们关进监牢呢？谁有这样的能力呢？他们只不过是吓唬那些不能持守信仰的人而已，只能把几个教会的领袖逼迫了，让信心软弱的自动退缩而已。历史上以上帝为人的人、为敌的人，有哪一个站立得住呢？有哪一个没有遭到上帝的审判呢？启示录第七章的意象正是带给患难中、逼迫中教会信徒的安慰和盼望。基督徒基督荣耀的教会在天上，基督徒永远的家乡在天国。上帝在圣约中的应许和盼望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已经应许了，而且他的承诺永不改变。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虚妄上，不是建立在属世界的国度上、政府之上，这一切都会消亡。基督徒的盼望是建立在永生上帝的真理之上，是建立在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之上，是上帝承诺的有根有基的永恒的天国里。下面我们再来看天国教会荣耀的大牧人。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的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饿，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耶稣基督 不仅是天国的君王，也是天国荣耀教会的大祭司、大牧人。圣经说，大牧人耶稣基督要亲自保护他的群羊，牧养他的群羊。大牧人、好牧人有两个重要的职责，一个是保护，一个是喂养。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覆庇就是牧人使他的羊免于任何的遭害。帐幕的覆庇让我们联想到旷野中的会幕，云柱火柱的引导，上帝临在的荣耀。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在锡安山上，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为光，因为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而在新天新地荣耀的教会实现了旧约的应许，做宝座的要直接与他们同住，神的荣耀与他们同在，他要亲自遮蔽保护他的儿女免受任何的遭害。耶稣基督不仅要保护安慰他的群羊，还要亲自牧养他的群羊。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们不再饥渴，他们不再饥饿，不再口渴。永生的大牧人赐给他们的不仅仅是满足身体的饥渴，而是超越物质灵魂深处的满足，是绝对的满足。不仅如此，好牧人要带领他们来到生命的泉源，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生命的泉源就是赐给他们永恒生命的冠冕，直到永远。神要亲自安慰他们，他们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眼泪，是与神永远，是神永远同在的乐和，永恒的颂赞。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唯有他是我们唯一的好牧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教会的传道人、牧人是上帝拣选呼召的牧羊人，他把群羊交给他们暂时托管，托管给他们来牧养，将来都要归给天上荣耀教会的大牧人。地上教会的牧羊人是借着上帝真理的话语牧养你，他仅仅是上帝真理话语的出口器皿。地上的牧人若不用上帝真理的话语喂养你，那么他就不是好牧人。因此对基督徒来说，你来教会的目的是要敬拜神，聆听上帝的圣言。你来教会不是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人身上，定睛在你的牧者身上，他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有罪的人。地上教会的牧羊人的服事是要把你带到上帝真理的话语中，是要让你单单的仰望定睛天上的大牧人耶稣基督的荣耀。将来他要把你交给那真正的大牧人来牧养你。因此弟兄姊妹，在教会的生活中，传道人不是你关注的对象。天上完美的大牧人耶稣基督才是你要真正敬拜仰望的主。人的话，与基督信仰真理无关的话语，不是你要听取的，而是要单单聆听圣经真理的话语。因为只有上帝借着地上教会的牧羊人赐下真理的话语， 才是真正对你有益的得生命的灵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盼望进入天上荣耀的教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在今天地上的教会中竭力追求基督的真理，在真理中长进，预备自己进入永恒上帝荣耀的教会。只有你的基督信仰的生活活在真理中，你才会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活出天上荣美的生命来。只有地上教会真理的生活，才能与天上荣耀的敬拜生活划等号，否则非真理的虚假的属灵生活是与天国无关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为你永恒天国的生活做预备，要竭力活在真理当中，行走在真理中，在真理中认识神，在真理中敬拜神。只有在真理中，你才能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因为在将来天国荣耀的教会里是全然的真理、圣洁和荣耀，不可能有，也绝对不会有任何错谬非真理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要活在属灵的虚假当中，要活在认罪悔改真实的信仰生活中，预备自己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存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敬拜神、侍奉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天上荣耀的教会是我们敬拜上帝的帐幕，是永生上帝荣耀圣洁的所在，是我们与神同在永恒的家乡。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的颂赞、愿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哦，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我们的心举起来，感谢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真能够体会到天上荣耀的生活，让我们真能体会到你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有形有体的赐给我们了。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每天能够活在你的真理中，活在你的圣洁和荣耀中，预备我们自己，预备我们将来永恒的天家。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